你有多久没有打开一本书了？
戴上耳机，远离眼前纷扰的世界，
听金钟影后蔡淑臻朗读陈思宏最新作品《社头三姐妹》，走进疯癫的彰化小镇，
听台湾首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大奖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一起品尝昭和年代的铁道美食。2025好听阅读节来喽！现在订阅半年只要690元，立刻畅听数百本有声书，与我们一起感受听书的乐趣。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一号从同人社走出来，又大声说了一次：大家好，同人社此刻是台湾织袜文物馆，里面陈列社头各时期的织袜纺织机。一号一定把文物馆里面所有的织袜机都吞进肚子了，开口机械轰隆，有机油味。一号走到乡长身旁，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但你们一定都知道我的女儿是谁，我是小小的妈妈。大家还记得她吗？金曲奖歌后，还是你们都已经忘记她了？拜托不要这样，他只是人死掉了，歌声没有死掉，拜托不要忘记他。你们一定都不知道他是社头人，我是他妈妈，小小是他的艺名，也是他从小的外号。其实他姓萧，对，他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出生。他死掉了，不能唱歌，不能回来社头开演唱会。我今天来跟大家宣布，我这个妈妈要代替她上台唱歌。欢迎这个星期六大家来社头听我唱歌。哦，我知道你们都很需要耸动的标题，那我就给你们一个哦。小小为什么会死掉？你们以前写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错的啦！你干你娘，小小是我杀的啦！干，我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我是陈思宏。我的最新小说《社头三姐妹》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今天我将在节目里分享这本书，希望我的声音以及文字能够让听众更理解这本超现实黑色喜剧。我一开始就要讲啊，就是社头三姐妹的故事的背景在彰化嘛。然后其实我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写过彰化了，比如说我在鬼地方就写的永靖，我在楼上的好人写的园林。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这三本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一贯的主题呢？哎呀，这个其实彰化是我的故乡嘛，所以写自己的故乡好像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事。错，其实我以前一点都不想写故乡，我以前跟大家一样就觉得彰化很无聊啊，什么好写的，而且我花那么大的力气就想要离开故乡，我想要到台北成为一个首都人，我想要去纽约成为纽约人，我想要去巴黎成为一个巴黎人。那我为什么要回去写彰化呢？这时候我就要稍微讲一下，就是我的同乡有一位作家叫做邱妙金，大家知道哈？不，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其实邱妙金也是永靖人，他的爸爸其实是我的永靖国小的老师，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不管是他遗书或者任何小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彰化。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如果说邱妙金此刻还活着的话，我相信他已经开始写彰化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到一个年纪后，像我这样子老 Coco， 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故乡是你来自的根源，你是无法摆脱的。所以啊，我就觉得我现在写《社头三姐妹》这本书，就是我再度回到我的故乡。社头是在我家故乡，就是永靖隔壁嘛。 我就觉得我去写我的故乡，我一开始就觉得那我是写得下去吗？结果一写就非常的顺，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伟大的事情啊。就是大家知道哈，诺贝尔德国大文豪叫 Günter Grass， 就是君特格拉斯，他其实写过但泽三部曲，德文叫做 Danziger Trilogie， 其实就三本很棒很棒文学史上大家无法忽略的三本书。但泽其实此刻在波兰境内，他在历史上都有很多很多的领土有很多争议嘛，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去写成了文学很重要的三本书，我就想那为什么不能写写彰化呢？所以啊，永靖就是鬼地方，园林就是楼上的好人，社头就是社头三姐妹，就被我写成了三本书，我称之为彰化三部曲。还有啊，多讲一下彰化好了，就是彰化常常啊，就是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全台湾好选那种乱七八糟票选，有一个票选就很过分，叫全台湾最无聊县市，当当当当，我们彰化当然是第一名啊，当之无愧。就是我们彰化真的很无聊啊，说真的，大家如果好，我们现在静下来，请你想到彰化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很多人应该第一个会想到肉圆吧，就是中华霸丸。那还有什么？我们想个地标好不好？可能大家会想到大佛，可是大家会特地搭高铁来到彰化看大佛吗？我想这个会说耶的人可能没有很多。但是我想讲无聊这件事情好了，无聊这件事情是观光客视角。一个人我们在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哦、我们去观光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看巴黎铁塔；我们去纽约的时候，想要看帝国大厦。我们去到东京想要去看晴空塔或有东京铁塔，哎，这是什么呢？这都是明显大而美丽而灿烂的地标嘛，这是我们观光客需要的。但是跟大家讲哦，书写小说的时候你并不是观光客哦，你不是在写观光指南，你在写小说，小说的珍贵就是在最无聊的地方提炼出最有趣的故事。所以呢，彰化无聊这件事情是我绝对绝对最爱的事情，就是它是我的养分。我真的在很多无聊的角落，我就写出了很多，好了，我自己说精彩很恶心啦，可是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扭曲非常有趣的很缭绕的故事。所以跟各位创作者分享，就是有人跟你说那地方很无聊很荒废很软烂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下一个书写的题材了。我在彰化三部曲啊，这三本书就是楼上的好人、鬼地方，还有现在这本社头三姐妹，我都一直不断的写火车，然后火车就成为彰化小镇唯一对外出入口啊，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我跟火车连结啊、哦、我跟你讲哦，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搭火车。火车有一种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很多铁道迷嘛，我倒不至于到已经抵达铁道迷的境界，我只是喜欢搭火车。对我来讲，老实说，就是高铁已经进入另外一种境界，就是高铁的速度可以让我们在52分钟、49分钟以内就从台北车站抵达台中乌日，这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老实说太快了。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事情吗？只要我不赶时间，即使我喜欢搭台铁，就是那种停很多站的台铁。为什么呢？那个速度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速度。那个看窗外的风景，那个叶子的形状还没有变形，庙宇的形状还在。你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我觉得是刚刚好经过的方式。我会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就喜欢搭区间车。你知道全台县市都很多台铁的区间车，区间车就是每一站都停。对不起，连永靖跟社头、园林这些地方都一定停，不管大站小镇，它都一定停。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是荒凉的地方，比如说永靖就是很荒凉的地方。你从社头走出来，你可能我会发现，哎呦，社头火车站附近好像似乎也没有那么的繁华。我就是喜欢这个抵达的速度，因为它会让我有一种缓慢的感觉，让我抵达故事的境界。所以啊，有很多时候有人问我说，哎，你怎么找写小说的灵感？搭火车。相信我，你搭火车的时候，很多故事会来找你，会来撞你。再来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社头三姐妹这次有声书的我们的主播非常的惊人啊，就是其实是金钟影后蔡淑臻，当当当当。我要跟大家讲，我一开始听到静好听来跟我讲说我们找到蔡淑臻来朗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真的惊喜。好，为什么跟惊喜呢？其实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啊，我昨天才见了 蔡淑臻，因为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蔡淑臻跟陈思宏，我们叫做梦幻联动啦。可是明明就是我这个路人去见偶像那样，就哇，竟然蔡淑臻愿意，我们没有花380万哦，他就愿意来帮我们文学站台，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我好爱他。我昨天有跟他讲一件事情，他有一点吓一跳，就是其实啊，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蔡淑臻在我的脑海里。社头三姐妹有一号以及二号以及三号，分别是三个姐姐妹妹的代号。二号大家去读这本书就知道，当时里面的二号，我当时脑中想的就是蔡淑臻，所以这个缘分真的很不可思议啊，就好像有点有那种文学那种召唤 的一种魔力，我竟然在脑中想的时候，我写着写着我就把蔡淑臻写进我的有声书，这真的太夸张太荒谬了，所以这事情真的不可思议。还有我就真实听到了蔡淑臻朗读的声音，蔡淑臻昨天有讲一件事情，他说哦，我的声音大家听的可能会很想睡觉，那我就马上说这太棒了，这可以解决现代人完全睡不着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问题，来疑难杂症，因为大家知道睡觉很重要，台湾人我常常觉得我们都说我们的睡眠品质都很差，所以说我当然是不相信他讲的啦，因为明明蔡淑臻来读一定是很精彩的，但是如果说你听他的朗读能够睡着的话，相信我这也是功德无量啊，所以说大家请记得来听蔡淑臻朗读的这本有声书，因为真的很精彩，我自己读的时候真的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的金钟奖影后竟然来朗读我的小说了。社头三姐妹、哦、跟书名一样嘛，就是讲三姐妹嘛，这三个基伯亚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们什么样的人类呢，就是我这个小说家给他们不同的神力，就是超能力啦，你知道我们现在看漫威跟看 DC 看久，我们都觉得哦，就 super power 就是神力嘛，就是他们有超能力，我给他们设定是这样啦，就是一号他是有眼睛的超能力，二号是有嗅觉的超能力，三号呢是听觉的超能力。好，讲回去哦，就是三号他可以听到你内心的声音，人类听不到的声音他都能听得到，你心里面那些 murmur 他都听得到。好，这是三号。二号是他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他能够因为你身体所散发的各种气味，因此而判断你的前世以及今生，这是他的超能力。一号呢，只是他眼睛有预知的超能力，他有办法预知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这本书第一章他就已经预知了一个死亡， OK， 所以说我就给他们这样的超能力。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好，那我就要讲一下、哦、到底什么是超能力，甚至有人可能会把它讲成这是通灵的能力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在写的时候，为什么设定这个感官，一个是看嘛，一个是闻，一个是听的超能力，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看跟听跟闻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基本的感官，但是此刻是2025年，很多人完完全全不使用这三个感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感官明明就是长在我们身体里面啊，可是我讲的当然是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有一些比较不幸的人们，他可能有一些感官就失去了，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在一般的情况底下我们其实都不会努力的去使用这几个感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做捷运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大家的眼睛，我们的世界只剩下手机，不管它是手游，不管它是韩剧，还是 LINE， 还是 Facebook， 还是 Threads，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平台，它已经占据我们所有的精力以及精神，所以你也闻不到周遭的气味了，你也看不到周遭的世界了，你也听不到看不到闻不到这个世界在你周遭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很可惜啊，我当然这是我自省之后的结果，就是我也是喜欢滑手机的人，现在的人哪谁不喜欢滑手机，所以我不是在批评大家哈，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文明人嘛。但是就是我自己在思考自己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其实这几个能力其实明明就是我们本来与生俱来就有的超能力，但是我们却因为手机的存在，因为社群网络的存在，我们就主动去抛弃了这些能力，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我的确最近有个经验，就是我去一个在柏林啊，我就在一个小小公园里面坐着，我在晒太阳。你知道我们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我想要晒太阳。我去晒太阳的时候，我就观察大人与小孩，因为是一群大人带小孩去玩。小孩因为可能是被禁用，不准用手机，他们在大自然里面那个玩耍那个样子，就是他们是把感官彻底全面的打开在玩耍。旁边的大人们却是彻底的把身体的感官都交给了手机， 我不是要批判这件事情哦，我没有那样的制高点可以批判大家，但是我要想提醒大家啦，就是说不定我们都拥有超能力，只是我们遗失了。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啊，包括这本《社头三姐妹》，其实啊，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总是带有强大的张力，很多戏剧的张力其实都来自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那我就要讲嘛，因为我来自一个非常奇妙的家庭嘛，我的读者都知道，就是我有七个姐姐以及一个哥哥，我是排行第九的。然后我们来自台湾这个文化，我每次说出这个奇怪的事实，就是很夸张的人口数的时候，我只要问台下观众说，大家猜一下为什么会有七个姐姐，然后大家一定会马上答啊，你得不嫌弃嘛，哦，就是因为要生儿子，表示说到此时此刻，台湾就算年轻人呢，我有问过那种小朋友，那种才国小一年级，说，哎，为什么我有七个姐姐？你猜？他说，啊，你爸妈要生儿子，然后所以你看，连他都知道，表示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父权结构里面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家里面生一个儿子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家是这样的组成啦。那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我每次去不同的国家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 why 我有这么多姐姐，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答案，还蛮好笑。比如说我在美国纽约做活动的时候，就我台下那种大学里面的18岁新鲜人跟我说，我就说为什么我有七个姐姐，你猜一下。他说，哦，因为你爸妈非常喜欢小孩。什么鬼啊，不是哦。另外一个女生就举手说，哦，那我猜到了，就是因为你爸妈是信天主教的。什么啦，就是哦，因为天主教其实基本教育是不准避孕，所以他就觉得因为这样子我爸妈才生了九个小孩。那不是，他们完全没有猜到为什么我家是为了重男轻女，为了生儿子而生了这么多小孩，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比较性别相对比较平等的状态底下去成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社会会因为生儿子而连生七胎这种事情。甚至我也才遇到一个说他猜我家是一个一夫多妻的一个系统，就是我爸可能有很多老婆，然后我们家可能是一个奇怪的宗教或什么之类，所以我才有这么多小孩。错，我们家最基本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状态。然后我在一个这么多兄弟姐妹的环境里面长大，我很清楚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其实很复杂的，你小时候的亲爱以及亲热以及亲密，不代表你在30年后你们的兄弟或姐妹或者是不论什么样的组合会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你会有不同的家庭的组成，你可能会结婚，你可能会离婚，你可能会有出国，你可能会离开，或你可能会留下，各式各样的，不论是生理的离去或者是心理的留下，你都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变异。我们在台湾大部分的这些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家产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父母过世，然后留下一大笔遗产，大家要来争家产的时候，那个张力就会特别的明显。我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情那样，对，所以说就是对我来讲，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很有趣，他们又不是朋友。你讲他们是亲戚好像也太遥远了一点，可是他们就是最亲密的，一起长大的，很知道彼此的伤痛，很知道彼此的创伤。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最能够伤害彼此，因为我知道你的痛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很喜欢写那种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相爱相杀，因为我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在小说里面再一次，我就在社头三姐里面去使用，尽情的使用这三姐妹之间的张力。而且我要讲的就是三姐妹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亲情的组成。因为大家知道契科夫就是俄国大文豪契科夫，在他剧本叫三姐妹，他写的就是有趣的三姐妹，贵族没落的三姐妹。然后他们就一天到晚都说，我要回莫斯科，我要回莫斯科。我当时在看说，你是什么啦，你要不要来台北一下，你干嘛一直要回莫斯科。可是你知道，那大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剧本，这个剧本真精彩。我当时看完这个剧本，我就想说，哎，我一定有一天要写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来写三姐妹。因为三姐妹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三角形，她们彼此拉扯，彼此憎恨，如母彼此，爱戴彼此。所以啊，大家来看《社头三姐妹》，就会知道三姐妹如何杀掉彼此，以及如何让彼此复活。 我在蛇头山姐妹里面啊，我这三个姐妹其实她们我先爆个小雷，就是其实她们三个的母亲是不同的母亲，但是她们爸爸是同一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请大家自己去读书哈哦。但是就是有趣的是，三姐妹因为她们要怀念她们的父母，她们怀念她们父母的方式其实有一个情感的连结点，记忆的连结点是食物。所以一号呢，这位三姐妹，我是用一号、二号、三号来区别她们，让读者清楚一下说到底谁是谁。一号呢是以杏仁汤来缅怀她的母亲，二号是以蝶豆花茶来思念他的母亲，三号则是斑斓叶蛋糕，以斑斓叶蛋糕来追忆自己的母亲。那到底这个食物跟情感连结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先讲这个，就是我讲到自己的，我觉得小说家，我不讲别人，我讲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一个食物触发情感，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体验。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一本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读完的书，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其实一开始就是有一个食物而开启一个童年记忆的一本小说。我很坦诚跟大家说，就是我没有读完这本小说，因为困难度有点高，而且本人资质驽钝，就好像《红楼梦》一样，我中间会一直翻，可是我一直没有读完的。但是书里面很多关于那种食物的描写是让我深深着迷，甚至我会拿来抄写的。文字真的很美，我很喜欢那些书写。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呢，我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触发记忆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媒介？食物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比如说啊，我说到我自己，我每次想到那个炸天妇罗，我又想到我妈。我妈呢，在每年旧历年大年初一，我妈就会很阴森的自己一个人醒来，大概早上五六点就会醒来。其实大家除夕要守夜嘛，就守岁。守岁就是要让父母长寿一点，所以我们很晚睡，所以大家都在睡觉，但是我就很早起。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妈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她会在厨房很阴森的状态里面自己在那边炸蔬菜，她会做一个粉，然后呢把蔬菜裹粉之后下去炸，然后自己在那边吃，然后她会看到我，然后她就会让我一起吃。我每次想到那个东西，就想到我妈的这个，你知道吗？那个记忆，我妈那个形象就会很清楚，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写到这三姐妹的时候，我就要写到三种不同的食物，让他们自己去触发他们的对于母亲的各种记忆。对我来讲啊，这个食物跟记忆实在是完全没有办法分开。那我们就一直在讲母亲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说你是我的读者，你会发现，其实我在过往的作品里面呢、啊，母亲其实扮演一个角色，其实就是压迫者的角色。比如说鬼地方，大家如果没有读过鬼地方的话，你还在听这个节目干嘛呢？他不赶快去给我读我的鬼地方，就是你读我鬼地方就知道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母亲角色叫阿禅，他其实的确是一个压迫者的角色。那回到了我的彰化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就是蛇头三姐妹，诶，我里面写的妈妈似乎正面形象好像多一点了，那为什么呢？好，那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身为一位男性，我自己在写女性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你知道我们男性，尤其在此刻这个政治时空，性别政治时空底下，我们在写女性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多想一下。我不是说你要一定所谓的政治正确，因为在此时此刻的社群网络的时空底下，政治正确这四个字几乎变成了脏话。你知道很多网友来骂你说，你就是写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样。这个我就不列入讨论，因为我觉得很低阶。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自己在写女性角色的时候，我要确定一件事情是，我希望她们不是圣洁的角色。因为你知道我最近读完一本小说，它里面写一些台湾女性的角色，她把女性写得坚韧不拔，然后圣洁，发着光，然后她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的缺点那样，就是非常非常的刻苦耐劳的角色那样。对我来讲，这样反而太扁平了。对我来讲，其实女性也是可以有邪恶的，她可以扮演压迫者的角色。但是这一本呢，的确我在写母者这件事情的时候，三姐妹追忆她们自己的各自的妈妈的时候，都是充满着很灿烂的回忆，温暖的回忆。但是请大家跟我读到最后一章，你就知道其实她们的母亲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后来有一个谜底要揭晓嘛。其实我最后一章有很多谜底的，请大家不准去读最后一章哦，请从头开始读起哦，你就会发现我埋了很多很多的雷，到最后一章会一一的引爆，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一直在追忆的母亲并没有那么的单纯，其实每一个母亲都有他们黑暗的过去。所以说母亲可以是压迫者，也可以是圣洁的角色，但是不论怎么样，我希望我笔下的母亲角色是非常立体，他们可以邪恶也可以圣洁。 如果你读过我的鬼地方，你就会知道这本小说里面出现的一个非常荒谬的动物。这个动物不荒谬，它叫做河马，可是它出现在彰化乡下永靖就很荒谬啦。事实上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前一个礼拜才在德国柏林做了几场鬼地方德文版的活动，因为我的译者德文译者 Monica Lee，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他其实此刻正在台北，他刚刚还来我们的静好听拜访了一下那样。就他我们在柏林做活动的时候，他其实有带的道具就是他带了一只小河马，就放在那个桌上给读者看一下，那读者就想说这什么东西啊，但我不能剧透啊，因为河马在里面扮演一个小小的关键的角色。然后我在写《社头三姐妹》这本书的时候，我再度写了根本不应该出现在社头的动物，比如说戴胜，比如说羊驼，那这几个角色我要讲哦，其实他们在整个剧情里面是扮演很重要的推动的角色，他们不是坐在那里不动哦，他们是会出去冲撞的，他们是会让整个故事往前进的。对我来讲啦，每一个角色的出现，每个道具的使用，每朵云，每一阵风，它绝对都有推进的能力。我自己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我当然是个读者，我最喜欢什么样 的小说，就是那种所有的小小的机关都是推动整个故事的一个很棒很棒很精巧的机关，我就喜欢那些东西，那些道具，那些小人物。那我就自己在进入小说这个创作，我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写动物，因为我很喜欢动物啊，然后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动物，那我就觉得如果动物这个无法言说我们人类语言的生物来到我的小说里面，以人为主的小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我本人是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写鬼地方的时候写河马写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其实楼上的好人我就写了鹈鹕，这个嘴巴很大然后飞起来很大只的一种鸟，然后我到社头三姐妹的时候这边写的就是羊驼跟戴胜。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动物那样。对，我就觉得他们根本不是社头原生的动物，但是我就觉得不是原生的，那我就要把它带到社头啊，因为一定有人说啊，你这个就是所谓的魔幻写实，你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手法。其实大家要说什么，要怎么诠释，要怎么批评，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作者一开始的意志是因为我好喜欢羊驼，我也好喜欢戴胜。事实上比较神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写完这本书，其实还没有写完，我大概写到一半，算百分之五六十的状态底下，我就人到了曼谷去度假。我从曼谷就搭了车去的帕塔亚，大家知道帕塔亚是一个热带度假的地方。我在帕塔亚的海边，我就遇到了一群戴胜。我说天哪，我正在写你们呢，我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就遇到你们？这是好奇怪的那种神秘的文学经验啊！所以说，对我来说啊，就是写动物这件事情是里里外外的事情。里里外外就是它其实我内心的一种奇怪的波动。我可能因为我喜欢这个动物，因为我特别觉得它长得特别可爱，或者是我觉得它出现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荒谬，特别的不合理，太好了。大家知道写小说就是违反合理，大家都觉得哦，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妈常会讲一句话，就说哦，你说这太狠，就是你讲这个太夸张，不可能嘛那样。对，可是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就是要狠，就是要不可能，因为我觉得现实人生是更荒谬的。很多时候我们小说家我们是在提笔追赶，我这本小说的荒谬其实对照现实生活的荒谬可能还是比不上现实生活的荒谬，所以说我只能尽量的追赶，尽量的写出各式各样奇怪的小说，让大家逼近这个奇妙荒谬的现实面。这就是我的社头三姐妹。我跟大家说了，讲这么多就是我本人对这本小说我是很满意的，但是本人满意不代表大家满意咯，这次就是要请大家来阅读，我们已经有这么棒的有声书了，请大家来聆听有声书，而且是蔡淑臻耶，蔡淑臻她来录音的，所以说这么豪华的阵容，大家来读一定会进入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很魔幻的一个彰化乡下的空间。事实上最后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昨天跟蔡淑臻讲社头这个地方，真的很多人心里笑，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说哈，这不是你虚构了？我说啊，拍谁哦，社头真的很多人心里笑。事实上社头有一个俗谚叫做霞桃笑了了，我就以这个字就笑，因为社头笑是大姓嘛，我就写了很多疯子，这三姐妹也是疯子，我写得非常过瘾，非常欢迎大家进入这个很疯狂的社头三姐妹。好了，说了这么多根本没有用啊， 一本书唯一进入的方式还是要你自己静下心来才能够进入，不管是用听的还是用读的，这件事情只有你可以完成。我们请到了蔡淑珍来朗读，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来进入社头三姐妹的世界。相信我，我这次做了很多突破，蔡淑珍自己来朗读也做了很多突破，你就大家一起来听我们的有声书，聆听我们的突破，聆听我们的疯癫。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